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你平安。节目开始，让凌云和你分享两节非常宝贵的经文。诗篇四十篇，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中，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人生好比在海上航行，不免遭遇狂风巨浪。一位有经验的航海家说，当浪高如山，风急如火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船停泊在一个地方，让它就一直留在那里。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也是如此，有时我们就像保罗的经历一样，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将自己停在一个地方。那时候，理由不能帮助我们，挣扎反而使自己更痛苦，以往的经验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甚至连祷告也得不着安慰。这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可以使自己安息的地方，然后带着圣经诗歌一直留在那里。在无法挣脱的苦难与试炼中，我们只能安息在神的胸怀里。来的无论是狂风暴雨、惊涛巨浪，我们只要紧紧地抓住上帝的信实和上帝的应许，等候再等候，忍耐再忍耐，等到上帝的时间一到，暴风雨停止了，我们一看，一切都改变了，我们所见到的就是上帝的荣耀。
让神的灵提升你到宝座前，开你双眼，看见主心事意，看见神的荣耀，你若相信
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
听众朋友，上帝已经给人信神的本能，有人也许想知道应该怎样相信耶稣，因此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教导的。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亚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人应该怎样信耶稣。人在信耶稣之前必先听到，否则就不知道要信什么。圣经罗马书10:12-18说，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身在欧美以及言论自由国家的人其实很有福，因为他们到处都可以听闻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的心意是福音要传遍天下，有些地方是不允许传道人传福音的，比如说一些回教、佛教以及无神论的国家，他们不允许人有传道及信仰的自由，拦阻了人听闻福音。故此，你若有机会听闻福音真理的话，希望你不要厌烦地去听，因为上帝正是给你机会去接触。圣经希伯来书2:1-4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人听闻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后，我们跟着就应该是接受，而接受就是信。圣经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上帝不需要人做些什么，因为他已经为人预备了救恩，就是主耶稣到世上为人的罪而被钉死，成为代罪的羔羊。因为有罪的人不能自己救自己，需要救主来拯救，人所要响应的是接受他的代罪。好像一个欠了债的人，债主来讨债，他没有能力去偿还，但是来了一个富翁替他还债，只有那人接受这位富翁为他所做的，债主就不会再追讨他，他应该是顿然觉得是轻省的。同样道理，世人都在罪中，没有能力去面对罪带来的控诉、死亡以及将来的审判。如今主耶稣已经替我们赎罪，圣经彼得前书2:24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约翰一书2:2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希伯来书9:27-18清楚地说明，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后，圣经指出我们跟着就去求告他，求告表明你需要他，承认自己有罪，离开了造物主，自我中心，走迷了路等等。如今救主耶稣成为自己的主，让他带领自己走人生的路。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此信并不是头脑上的信，乃是有实质行动的，最基本的行动就是求告主。有些人口说信，但他从来没有求告过主，这并不是信，只不过是知道，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觉得需要主。求告表明人去信靠主，信就是要信靠，过去信靠自己，以自己为主，但如今去信靠主，这是一种公开的承认。圣经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真正信主耶稣的人是信靠主的人，故此你若说自己信主，问问自己有没有信靠主，至少在得救的事上信靠他。圣经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昔日以色列人的信仰在哪里出现问题呢？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再说，以色列人都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求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他们的问题就是不肯听从，从旧约到新约，他们不肯听从神，结果就是遭到了审判。听从当然是指听从主，听从他的道，以及遵行他的旨意，这是一个信主人的明证。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亲爱的朋友，在得救的事上，我们有没有听从主的真道呢？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有没有悔改呢？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如果我们真心地接受主，求告并听从他，这才是信。
用智慧演绎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程峰。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是否收到过父母写给自己的信呢？或者说，是否给自己的孩子写过信呢？有这样一位大学教授，他给自己刚考入大学的女儿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对当时刚考上大学的女儿提了九点建议，涵盖了道德、专业、知识、恋爱等方方面面。 这封信不仅打动了千万父母，甚至还惊动了教育部，人民日报也转发荐读，甚至还有网友建议要把这封信作为高中语文和大学语文的第一课。写这封信的父亲名字叫做吴辉，是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的副教授。女儿吴阳是西南林业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父亲吴辉本身就很有故事，曾经当过十年小学和初中老师，快30岁的时候考上了研究生，后来还读了博士，直到成为大学老师。父亲吴辉是在女儿读高三的那一年开始写这封家书的，他慢慢积累酝酿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在女儿高考前写成了这封家书。高考结束后，他把这封家书交到了女儿手上，而这封家书改变了女儿的人生。如今女儿正在上大学，考取雅思的同时，她主动参加了志愿者社和记者社这两个社团，还远赴鲁滇地震灾区服务，成为学校名人。那么这位父亲吴辉写给女儿的那封信究竟是什么内容呢？很多家长都认为这封信说出了他们心底所有想说又说不好的话。那么接下来就由程峰来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封家书的内容。宝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襁褓中咿呀学语，庭院里蹒跚学步，都早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知不觉你已长大，转眼你就上大学了。按理说18岁就是成年人，我本不该有什么担心，只是你自从出生以来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我总担心你在外面照顾不好自己。你说不希望在本地上大学，我理解也支持，外面海阔天空，你可以任意飞翔。你很讨厌说教，但在你外出求学之际，我仍要啰嗦几句，对你未必有效，对我却是安慰。关于道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个说法并不新鲜，我主要是想说怎么做的问题。道德首先是一种实践，善良不能仅存于内心。记得有一次坐公交车，我主动给一位老人让座，当时你和君姐都说没想到我会给人让座。我问你们，老师不就是这样教你们的？你们说是，只是觉得坐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我理解年轻人的这种心理，我第一次帮助别人时也很在乎别人的眼光，现在想来根本不必，一件好事不存私利有何担心，怕啥议论？生活中有很多小事，只要信手拈来就是一种善行。当你可以帮助别人时不要吝啬，世界将因你的举手之劳变得更加美好。爸爸受过别人的恩惠，我们要懂得反哺社会的道理。关于专业，挑专业就是挑兴趣，不要用利益标准衡量。专业的好坏是相对的，辩证的，今天的好专业不等于永远的好专业。不要用利益的标准来衡量专业好坏，挑专业就是挑兴趣。专业再热，学科再强，你不喜欢没有意义。兴趣的标准更稳定，利益的标准不长久。做自己喜欢的事，看自己喜欢的书，是人生一大享受。挑你喜欢的，学你热爱的，工作应有更多快乐，生活会有更高品质。任何专业只要学得足够好，不愁得不到别人不曾得到的东西。好比旅行，只要走得足够远，就能看得见别人未曾看见的风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专业分工更为精细，但专业分工不能分得井水不犯河水，各种专业都是解释世界的方式，广泛涉猎你会更具智慧。关于知识，知识使人生拥有更多可能，读书无用论是存在的，没有读书也发横财的人也是有的，但个案不能说明问题，普遍现象才有说服力。稍懂常识的人就知道，即使用金钱衡量，知识作用也不可忽视，不然著名跨国公司对治理因素的高度重视就无法解释。只要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就会发现知识与收入的正相关关系。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关键是如何看待有用，不能只用金钱这一个标准。知识使人拥有更多可能，知识决定一个人的气质、趣味、眼界、欣赏水平、价值观等等，这些都是影响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这些都是知识熏陶的结果，而不是金钱交换的产物。如果你大学毕业后能认识到还有很多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那这个大学就没有白上。关于阅读，读经典，经典是时间选择的产物。大学与高中最大的区别是自由很多，挥霍自由的人也很多。希望你能利用这难得的自由多读些书。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喜欢阅读，他们可以花很多时间逛街、淘宝、打游戏、网聊，就是不肯花时间安安静静地阅读。我曾给学生写过一条读书寄语，趁年轻认认真真跟好书来一次热恋。我强调趁年轻，走上社会你就知道抽出时间来读书是多么不易。我还强调读好书，有些书确实害人，思想贫乏，内容平庸。读书像交友，要仔细甄别，非善勿近。一个简单的方法是读经典，经典是时间选择的产物，读者挑剔的结果。一本书之所以成为经典，肯定有它的道理，只要是经典，只要你想读都可以去读。关于竞争，不靠人情关系，就靠本事竞争。如今这个年代需用实力说话，规则应该会越来越公平，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残酷。爸爸是个倔强的人，办事不喜欢求人，也很少求过别人。当初我从小学调到初中，是因为校长觉得我有教初中的水平。后来县城的学校招聘六名老师，我考了第三名，可没有被录取。没有关系，我不求别人。第二年我就考上了研究生，离开了那个地方。不靠人情关系，就靠本事竞争。虽然这样比较辛苦，但于外能赢得别人尊重，于内能得到心理安稳，多好。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不想过低三下四的生活，就必须有能让自己抬头挺胸的资本。你要抓住机会，提高自己，直面风雨人生，迎接时代挑战。关于漂亮，内外兼修很重要，不要追求花瓶式的漂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孩子就更是如此吧。人要懂得修饰自己。遗憾的是，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给你。适当买些新衣服，戴首饰点缀，用化妆增色都是可以的。当然，漂亮有魅力，不仅仅是指外表，言谈举止会传递一个人的风度，待人接物可泄露一个人的修养。内外兼修很重要，我可不希望你追求花瓶式的漂亮。再说，我们家里还没有一个人有当花瓶的资本。知识是最好的化妆品，良好的素养会让人更有魅力。这是一种岁月都无法剥夺的吸引力。关于恋爱，真爱深沉而非浅薄，真心无私而不贪婪。爱情很美好，希望你能找到意中人。孩子，只要你幸福，我的一生就圆满了。恋爱很严肃， 对待需认真。感情不是拿来玩的，恩爱不是用来秀的，真爱深沉而非浅薄，真心无私而不贪婪。你的爱人不是你的私有品，你可以想他，但不要轻易打扰他，你可以爱他，但不要牢牢限制他。恋爱会让人做出各种傻事而不自知，你是女孩子，要懂得洁身自好，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在去约会的路上就要想清楚。爱的决定应该基于平时细致的考察，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希望你将来的男朋友正直有涵养，如果你们是认真的，我会祝福你们。关于交友，大学是读书之所，也是交友之地。人的一生一定要有几个交情过命的朋友。幸福人生不是取决于金钱财富，而是取决于社会关系。朋友是广泛的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快乐有人分享，你会更快乐；悲伤有人分担，你不会太悲伤。各地都有人值得你牵挂，到处都有牵挂你的人，你会觉得世界充满阳光，心里如沐春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希望别人对自己好一点，自己首先就要对别人好一点。大学宿舍四人一寝，遇事能让则让，有难可帮就帮，与人玫瑰，手有余香。关于时间，不要总觉得年轻，干什么事都还早。时间最公平，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时光最易得，但也最不为人所珍惜。生活中常常听人说要把时间补回来，时间是补不回来的，浪费了就是浪费了。不要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干什么事都觉得还早。有道是，记得少年骑木马，转眼已是白头人。大学生的时间往往会无谓地消耗在两个方面，一是社团活动，二是上网。适当参加社团活动，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却是好事。但太多的课外活动会使时间以各种光明正大的名义被浪费。网络很便利，网络也很务实，电脑手机让你时刻与外界保持联系，也让你时刻受到外界干扰。不妨在适当的时候把网络关闭，让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宝贝，说一千道一万，都不如你亲自去实践。爸爸不能教会你所有，也不能陪伴你一生。时光流逝，生命不会常在，总有一天别离会成永远。希望这些建议能有益于你，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快乐幸福，你若安好，我便幸福。这封家书写得真好，虽然整篇文章都很朴实，但每一句话都是实用的道理，希望每位家长都能从中获益。
尽管我无法时时陪在你左右，交在身手中你却是安然稳妥。耶稣是你最好朋友，记得要时时向他呼求。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别管我泪已流，要回到深处向神歌唱。